给各位提个问题，就是大清啊是谁家之天下？你一听可能张嘴就说出来啊，爱新觉罗呀，那大清的皇姓啊。可是最近呢，互联网上啊出了一段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野史，说大清这天下呀不姓爱新觉罗，说姓什么呢？姓洪，三点水哥哥共同的共这个字儿，姓洪。说怎么姓洪呢？说你这大清的起家，努尔哈赤这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也是爱新觉罗，再往下顺治也是爱新觉罗，说到康熙就变了，说到康熙啊就变成了姓洪的天下。说怎么他一下就变种了呢？说这康熙啊不是顺治的儿子，就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是谁呢？是洪承畴的后代。说是洪承畴啊和这个顺治他母亲，就是当时的孝庄太后啊，也这个蒙族名叫大玉儿，哎，说他俩偷情生下了康熙。说等顺治的儿子呢，就历史上叫爱新觉罗玄烨那个，不得了天花了吗？说死了。这个时候孝庄趁机会啊就把他跟洪承畴生这个野孩子挪进宫里的当了皇上了。所以自从康熙帝登基以后，整个天下就由爱新觉罗变成了姓洪的天下。说这都哪跟哪儿的事儿？人家说的有鼻有眼啊。说当年皇太极为了招降这个蓟辽都师洪承畴，把洪承畴嵩山之战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呢，说据说皇太极说了那么句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住媳妇儿套不住流氓。说据说他说的，就让自个儿的媳妇儿啊，就是这孝庄，哎，你去伺候洪承畴，用美人计色诱洪承畴投降。据说两个人那时候就假戏真做，一来二去就有了真感情了。还有人说这个说的对啊，你看为啥那个什么那鳌拜那对这个皇太极和顺治多忠诚啊，那怎么就到康熙这就要谋反呢？因为他知道康熙姓洪，根本不姓爱新觉罗，咱犯不上伺候一个汉人的后代。还有人说你看啊，从年号就能看出来，你比方说这个努尔哈赤叫清太祖，皇太极叫清太宗。哎，人家有那个说法吗？就说开宗立代啊，这个为祖，承接祖业呢，守成之人谓之宗。所以历史上什么祖什么宗，你看开国宋太祖，往下守大宋江山就宋太宗了。所以这个努尔哈赤清太祖，往下这个到皇太极清太宗。说顺治为什么叫清世祖呢？从关外进来，彻底是统治了汉民族的地盘，大清进入了一个往鼎盛走的一个快车道，所以这也算是开山鼻祖，所以顺治叫清世祖。那再往下康熙接顺治也是守成之业，那应该他应该叫清世宗才对，怎么雍正叫清世宗，康熙叫什么呢？叫清圣祖。说这说明康熙也是等于是开朝历代了。那他开的哪一朝？那就不是爱新觉罗这一朝啊，那就是姓洪这一姓这一朝。你看说的有鼻有眼的。哎呀，这网上信这的可多了，那个大名粉啊一听这解气啊，你看我们在疆场上失去的让洪承畴在床上给弄回来了挺好。大清粉也承认，为啥呢？就觉得说我们跪拜爱新觉罗，那咱们崇拜大清，因为大清天下大呀，那是个海棠叶啊，这1000多万平方公里呢，那最后咱敬仰的崇拜这个大清的千古一帝还是汉族人，不挺好吗？所以在网上明粉和清粉争吵不休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都闭嘴了，都觉得这个我爱听，听着挺舒服。那么说这事儿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了，在我看这就是胡说八道猎奇，要电视剧这么拍行，你要是研究历史这么研究啊，那真是说是非常非常荒诞。那么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那你拿出证据来。好，首先咱得给大伙说说洪承畴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在历史上他特别有争议，为啥？他能力很大， 可是他后来呢，投降大清，背叛大明，给大清还做了很多事，这个事就留下很多争议。有人就认为他是地道的汉奸。这个洪承畴呢，是大明1592年生人，他生在呢福建泉州。这历史上很有意思，你看保着这个顺治皇帝南下进了山海关以礼，这是福建泉州人。到最后一个皇帝出关的是溥仪皇帝，保着他的那位叫郑孝胥，也是福建闽侯人，俩福建人。而且这两位啊都是两榜进士，就说都经过科举的历练。这有人说这也是大清一个宿命。那洪承畴呢，他一开始呢是在万历44年，就是公元1616年，他24岁的时候，他进京赶考中了这个进士。然后很快呢，他这才华就被发现了，把他派到陕西一带评判。什么那时候陕西闯王高迎祥和他的后继者李自成正在那起义，轰轰烈烈的这个农民暴动。这洪承畴很有办法，带着孙传庭到这去评判，很快打败了高迎祥，把他给抓住，把李自成啊打得丢盔卸甲的跑进这个商洛山里头避难去。就说洪承畴打农民起义军是很有一套的，立下很多战功。然后后来呢，这个辽东一带战事吃紧，就是后金呢，就努尔哈赤带着后金跟大明就干上了。我以前节目里讲过袁崇焕，他作为蓟辽都师，后来是中了离间计被凌迟了。然后洪承畴就接了袁崇焕的位置，在关外跟这个满清干起来。可是呢这个战绩不佳，那个时候可以说后金乃至后来皇太极时期的大清蒸蒸日上。当时洪承畴带领10多万军队在锦州一带打仗，后来在嵩山一战被人给围住了，围困了7-8个月之久，没弄过人家，最后给俘虏抓住了。那么前面我们说这个所谓洪承畴和孝庄之间的这点风流事，就是这个时候做下的根儿。那真实历史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首先一个，所谓这个皇太极，他根本犯不着把自个儿媳妇搭出去色诱美人计，他美人计有的是其他美女啊。再一个，你要真看看历史留下来的有关孝庄的资料，他长得也不好看。就像咱们有的人看了大清那些所谓的皇后嫔妃呀、什么大英常在，一看历史上真实的图像，怎么长这么难看呢？我告诉大家，皇帝选秀是不假，您知道选的是什么吗？长相是次要的，首先是血统，你比方八旗选秀，而且得保证他的出身得纯正，所以这两个筛过去之后啊，你在合适的女的里边，那真正漂亮的就很少了。何况当时呢，这个孝庄呢，他是科尔沁蒙古部落的，那是为了和亲满蒙一家吗？所以那长相呢，咱不用说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严格意义上讲，洪承畴已经是差不多快60岁了，当时，而这个孝庄呢也已经40了。那时候你说那会儿他俩，就我说传说康熙出生的时候，一个60一个40，这洪承畴还有没有这生育能力都难说了。那么一开始我敢肯定的是呢，这大玉儿从这个容貌上来讲，你别看后来又宁静扮演他又什么的，好像大美女的，那其实都是这个文学影视剧笔法。他18-9的长相啊，真就是中年以后斯琴高娃的长相，就是康熙王朝里头，因为他是蒙古人，科尔沁人。那么那个长相对洪承畴来说能有多大的诱惑力？我估计没多大诱惑力。而且你说皇太极为这事把自个媳妇舍出去了，就说那时候是满族人再开放，也不至于就生生的就把这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戴，还主动戴上了，他不至于。那么真实的历史这段呢，清史稿里有一定记载，因为当时投降的有个汉臣叫范文成，他是范仲淹的后人。范文成就跟皇太极说，说洪承畴这人是大才，你要用好他呀，将来打进山海关以礼啊，能从他身上得不少好处。所以皇太极说，那他不投降啊。那是洪承畴咬着牙说，我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我能投降你们这些蛮夷吗？说我干脆我呀，我死去，我绝食。范文成就到监狱里看，看了一会儿呢，他回去说，说你放心，有机会。怎么有机会？ 说我看他呀躺在那个监狱那破床上，说正这时候呢，房梁顶上啊耗子过扑了去一团灰来，这灰啊落到他的衣服上了，他特地起来把那衣服掸干净。你想就说明这个人好干净爱惜羽毛，他都不舍得自个儿衣服脏了，你说他丢性命他能舍得吗？哎，皇太极挺有门，说赶紧派人劝降，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别人不行皇太极亲自去劝，最后呢洪承畴真就投降了。但是投降之后呢，皇太极也不是完全给他好脸，就说你既然投降了你就踏踏实实替我干事。果不其然，洪承畴跟这个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哎，他俩联系好了以后呢，引清军入关。这个时候当时皇太极说，咱们这阵儿这个着什么急啊，那边李自成正打这个大明王朝呢。结果洪承畴说，以我对这些农民起义军的了解和对大明的了解，这功夫李自成都应该快打到北京了，咱赶紧得走，不让他把这便宜都捡着。果不其然，洪承畴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也跟吴三桂商量了如何跟李自成怎么谈怎么打。果不其然，李自成还要带兵跟他们较劲呢，被洪承畴吴三桂带兵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李自成跑。这个时候洪承畴又做出了高人一等的历史判断，他说以我看呢，他跟皇太极讲说，这李自成跑啊，他不会跑回西安老巢，他怕这个败退过程当中咱在后头追他拦不住，他怎么呢，他一定先到他这第二老巢河南迂回转一圈再往回跑。所以洪承畴出了一招，咱兵分三路，一路是跟着李自成屁股后头追他到河南，一路呢是打他老巢西安，另外一路呢把河南到西安中间这个要塞把潼关这地方给我攻下。他这样的话，李自成跑不多远，退无路可退，得卡到半道上。果不其然，他的判断又正确了，搞得李自成最后呢无家可归了。然后第二年不在九宫山呢被当地地主武装给杀了吗？当然你看金庸鹿鼎记里飞狐外传里写说李自成没死隐姓埋名，那都胡扯，那就是小说里编的。所以洪承畴这时候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略思维。然后接下来呢，大清往南打，这时候多尔衮的这个同族兄弟多铎王爷打到南方之后呢，汉人不服啊，弄出了扬州十日、嘉宁三屠这些惨案。这时候洪承畴临危受命，到南方一带呢去统筹这些军务。洪承畴采用了怀柔政策，避免了很多汉族人遭到屠杀，这一点咱得承认他是有功的。然后同时也帮助呢满清呢把江南一带安抚下来，所以说他给满清呢算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这是洪承畴他的整个一段这个历史经过，就是他这个人很有作为很有能力，可是就因为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投降了大清，到后来后人很多人非议他，连他妈连他弟弟都不认他，他回到福建老家他妈他弟弟不见他骂他。所以这是历史上洪承畴真实的事儿。那么前面我说洪承畴和这个孝庄之间有没有这些风流事呢，可以肯定的是根本没有，这是胡编乱造啊。说胡编乱造，怎么网上说的有模有样，说这个康熙是洪承畴的后人呢？他是来自两幅画，一幅是洪承畴的肖像图，一幅是康熙的肖像图。确实这画一看，这俩人真是跟爷俩似的，长得太像了。有人说你看前面咱也看努尔哈赤的像，皇太极的像，顺治的像，啊，虎背熊腰的很勇武，到康熙是成个瘦老头了，不像了。说有人从这两幅画上就看出来了，我告诉大家，画画这事一点准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是过去啊，他绘画的技术所限，他不可能像现在画这么像。第二个是什么呢？您各位想过没有？给皇上画画啊，那一般都得加点修饰啊。所以那你看别的那皇上怎么历朝历代都挺像，你要真看，那秦始皇跟汉武帝还像呢。汉武帝跟宋太祖像，他为什么给皇上画画？总想着皇上，你想着画的时候皇上在位呢， 你能敢画的不好吗？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不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皇上肯定面相好啊，要不然他能命这么好吗？有的人看过阎立本那个古代帝王图啊，历代帝王图他画的，说怎么看着哪都挺像。您可能都不知道，阎立本画历代帝王图，他也没见过那些皇上，他怎么都照他老丈人画，他觉得他老丈人面相挺好。所以那个东西你根本做不得准。你不信你看中国历史历代帝王或者是圣贤，多少你都觉得他是面相挺饱满的，差不多。怎么可能人人都饱满呢？不可能的。我看着皇上图里，我估计有一个是真实画像，就朱元璋那个那大下巴，我估计那是朱元璋最真实。可能自己觉得我一个要饭的当和尚的出身，你不用给我画太好，这才体现我草根本色。剩下那些皇上，你看一个个全是那这个方便大耳的，长得都跟我差不多。你看，所以你拿这画，他做不得准。而且这两幅画一断，说这他俩长得像，那这就是互相之间有事了，就是爷俩了。其实这里头体现了一个人的微妙心理，什么心理呢？这其实就是汉族人对异族入侵的一种心理意淫，一种想象当中的自嗨。